英國有一個很出名的無神論者和科學家，他的名字叫 Clinton Richard Dawkins， 是可以說近代反對基督教甚至所有宗教影響力最深的一個人。他本身是牛津大學的教授，他教授一科叫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他相信一生是致力推廣科學至上的哲學，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在1986年他寫了一本書，那本書叫 The Blind Watchmaker，他主要是反對當時一般的宗教家的理論。一般的宗教家理論就是所謂 intelligent design， 即是說在後面一定有一個很有智慧的人去創造這個世界。正如一隻手錶，這麼精細的手錶，沒理由求求其其這樣雜雜而成的，所以一定是有一個很有智能的人去創造這個手錶。 Dawkins 完全不覺得這個是任何可以說服他的一個的理論，所以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The Blind Watchmaker，是取笑這一班人，他們沒有科學化，他們沒有頭腦的一些這樣的人。如果真的有一個這樣的、製造一個的手錶的人，他只不過是盲眼的一個人。到2006年的時候，他寫一本非常流行的一本書，是成為流行榜上是很出名的，就叫 The God Delusion。 在這本書裡面，他強調一個無神論者不相信有神，才是一個最理性、最健康、最誠實一個獨立人士的一個立場。相反來講，他對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反感，大肆抨擊，尤其是他對舊約聖經裡面這個上帝，他有這樣的評論。他說舊約這個上帝無可否認是所有神話故事裡面是最令人憎惡的一個人物，這個上帝妒忌，但他卻引以為榮，他小氣、不義、不怒、不仁、不恕的狂熱者，去報復性強，厮殺成性，滅種滅族，憎女人，憎同性戀，種族歧視，殺嬰，種族滅絕，自大狂，性虐待者，大惡霸。他的英文更厲害了。 The God of the Old Testament is arguably the most unpleasant character in all fictions. Jealous and proud of it. A petty, unjust, unforgiving control freak. A vindictiveBloodthirsty ethnic cleanser, a misogynistic, homophobic, racist, infanticidal, genocidal, filicidal, pestilential， 還有很多很多字我都很難讀的一些字出來。這個人真的很大膽，非常大膽，竟然這樣去描述在聖經裡面所說的耶和華滿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慈愛，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但在 Dawkins 的眼中，這個竟然之間是一個如此的大惡霸。當然我們不會接受 Dawkins 這種的狂妄、不理性、偏激的一種講法。事實上不少人是寫過很多的書批評他，無論是Francis Collins 一個很出名的一個美國的科學家，或者是牛津大學的教授 Alistair McGrath。 但是無可否認， Dawkins 是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值得我們去思想，是不是舊約的上帝是很殘暴的。事實上當我們打開舊約聖經，苦心來自己問一問，似乎有很多問題我們想不通。比方來說，《申命記》第20章16至17章，當以色列人要進入迦南地的時候，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但這些國民你們要滅絕。耶和華你的神既賜你產業，其中凡有血色的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將這黑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都滅絕淨盡。約書亞記第6章21節清楚講俾我哋聽，以色列人係實踐上帝呢個吩咐，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是男女、老幼、牛羊和鹿和驢，都用刀殺盡。我哋會問一個慈愛嘅上帝，點解會吩咐佢嘅子民做啲咁暴戾的暴行？你說在打仗的時候 将一啲嘅成人，将啲士兵系灭绝杀绝，呢、這个我哋可以理解。嗰啲唔懂事嘅富余，嗰啲细蚊仔都要灭绝，系咪过分？嗰啲细蚊仔系无辜嘅，点解我哋会咁做呢？日本人占领南京嘅时候，300,000平民妇女被强奸被杀，我哋斥责呢啲系暴行。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要灭绝杀绝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有怜悯不轻而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新约的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宽恕，宽恕你的仇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看来好像在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有这么大的分别呢？我相信无论你是一个基督徒又好，你一个非基督徒又好，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单止你和我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讲到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的比较的时候，似乎都有类似这个这样的观感出来。剛才我們讀了一段聖經，希伯來書第13:18-24，我們看看這個問題。這段聖經的時候，希伯來書的作者比較一下這兩個約或者這兩個山。第一座山叫做西乃山，西乃山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約的地方。希伯來書的作者形容這個山，這個約是一個什麼？此山有火焰、密雲、黑暗、風暴、暴風，是極其可怕，甚至摩西也說我甚至恐懼戰驚。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这个就是旧约的特征。这个旧约的上帝看来一个极之威严、可怕、可敬，是不可亲近的上帝。但到了第二座山，新约的山，锡安山，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形容这个新约的上帝？他说我们是来到永生上帝的城邑，不是死，是永生上帝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能够摸见，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在那里有我们耶稣基督的宗保为我们舍身流血爱我们。我们聚集不是惊怕，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到一个字，他告诉我们聚集的地方是一个 joyful assembly， 是一个这个中文叫做这个所谓共聚的总会，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欢喜快乐开开心心的一个教会来的。何竟有这么大的分别呢？难道旧约的上帝真的不是好像我们新约的上帝一样？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西乃的可怕，12:18-21，好吗？我们再来读一读第12:18-21。我们原是 不是来到那文摩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各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段圣经是引自旧约的出埃及记第19:16-19和20:18-21，是有关耶和华颁发这个律法给他的子民，是在西乃山上可怕的情景。摩西经历了40年之后，他想回起当时的情景，就在申命记4:11-12和5:22-27，就是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摩西用一句很精简的说话形容到他自己的经历，我甚是恐惧战惊。或者我们未看这段圣经之前，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才要明白为什么旧约圣经会有这样的记载。这两段圣经都是讲到约，18-21是讲到西乃的约，是神向摩西向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颁布律法。22-24是锡安的约，我们称为新约，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建立一个新的约。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什么叫约，约是什么意思？约是一种关系，是描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圣经用到夫妻的关系，神和人的关系，圣经用到一个字叫约的关系。希伯来文这个约字叫 berith， 是一个 Acadian 这个字叫 Baru 这个字来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绑在这里，神自愿和人绑在一起，这个叫约的关系。这个约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上帝突然间这样圣经里面突然间走出来，是当时在上古中东的时候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观念和实践来的。当时的那些有些部落，一个大的部落的皇帝去征服了其他那些小的部族的皇帝的时候，他就跟他立民和他立约。一个大王和父神的关系就称为这个 Bereath 的关系。当然这个是不平等的约，这个不同租约，一个业主和一个租客这样签，大家一样 Equal Treaty，亦都唔系一个婚约，好似一个丈夫同一个太太立约嘅时候，大家一样。呢个系唔平等嘅约，好似我哋南京条约咁啊，将香港割去，因为打胜仗就要吓、啊，就要独自嘅去话嗱，系咁样啦，你要接受。而圣经里面所讲呢个约咧 ，Bereath 呢个约就系一个唔平等嘅约嘅，系个王征服咗嗰啲嘅臣仆嘅时候立呢一个约嘅，喺呢个约里边。作为一个大王的他就会告诉你我会有些什么应许，有些什么应许应许。做一个受约的人，被征服的人呢，就有些所谓诫命或者律法，而接受这些律法和诫命。这个就叫做约。这个第一个观念我们要了解。圣经用到这个约的关系来描述神和他子民的关系。但在旧约圣经里面，西乃的约只不过是旧约里面其中一个约。约乃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上帝在历史里面将他自己的救赎，将他和人之间的关系讲出来。所以圣经是神和人的启示，是藉着不同的历史的事实去启示出来。所以旧约的圣经就称为这个救赎历史。救赎历史是渐进式的，是有不同的 stages 的，不同的阶段，上帝是将他这个救赎的计划是显现出来的。救赎历史和普通历史不同，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问题。毛泽东带领红军25000里长征，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究竟这个历史的事实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有什么不同呢？有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同一地方大家都是历史事实，都是对毛泽东带领红军25000里长征，是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是影响这几十年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样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带领了以色列人去到巴勒斯坦的地方，建立了这个叫以色列国。这个是相同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毛泽东带领红军去到这个的带领这个红军去到这个的山西或者陕西的地方，他只是对中国历史影响，这个是只是历史来的，他没有预表的，他没有救赎的，或者对当时的人有些救赎。但是在这里很重要的一样东西他告诉你，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不同了，他不单止是一个历史，他还有一个预象，他还要告诉你有一个更大的出埃及会出来的。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告诉你将来有一个另外一个摩西是带领另外一班的以色列人离开一个围炉的地方，他有一个预表的作用在里面。在救赎历史里面所有的历史是指向这一样东西，你另外一个摩西就是耶稣了，带领边啲咧，就系你同埋我脱离罪恶为奴之地出去啦。呢个就叫做新约。所以喺旧约里边有唔同嘅阶段里边，就有唔同嘅约出现啦。首先，我哋睇到有上帝同亚当立约。上帝同亚当立约嘅时候，佢就话俾你听，你要守诫命啊，你唔可以食个棵分辨善恶树嘅果子，你食咗就会死噶啦。但跟住佢有个应许。如果你能够通过的时候，你通过这个 test 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的永生生命树。那重点是有应许，亦都是有警告。跟着跟挪亚立约了，称为保存的约。人犯了罪之后，神就用洪水毁灭这个大地，但神仍然看顾人。圣经说，我不再用，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被咒了这个地。 也不著按照我刚才所做的是滅絕國物。地患全流的时候，寒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当神同挪亚立约的时候，重点就在哪里？重点就是上帝的恩典。他说我不会因为人的犯罪，如果我再滅絕这个世界，寒暑夏色春暖夏 春夏秋冬的转替，我仍然要保持这个大地直至到最后一日为止。这个上帝的恩典。去到亚伯拉罕的约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亚伯拉罕跟上帝是一个朋友来的。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应许他说你有天，我会你的子孙会就好像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上帝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去质问上帝，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唔通嗰度有罪人，嗰度有义人，你都会毁灭？义人和恶人一齐毁灭，唔通呢个系上帝嚟嘅咩？点样可以系成为你自己呢？亚伯拉罕系面对面同上帝质询，好似朋友，同西乃嘅约完全唔同。上帝话：如果个城里边有五十个义人，我唔毁灭。亚伯拉罕话：四十个咧。上帝四十个都不毁灭，三十个呢？三十个都不毁灭，二十个呢？跟上帝讲数。亚伯拉罕跟上帝讲数，好像个朋友在讲数一样。亚伯拉罕的约的重点是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但去到摩西的约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是颁发律法的。颁发律法是一件非常可怖的事。去到大卫的约的时候，上帝就应许大卫，他是建立一个永恒的约。好似一个爸爸同一个仔女，一个爸爸同一个仔女喺唔同嘅场合，个爸爸有唔同嘅表现。当个爸爸氹个仔女瞓觉嘅时候，佢会一个好慈祥嘅人。阿仔阿仔，我而家讲故事俾你听啦，嗱你听啦，听听下你就会瞓着觉啦。我而家唔系做阿爸，唔系我讲个故事咧，你个个瞓着觉啊。系一个好慈祥嘅图画出嚟嘅。但是当我阿爸去斥责个仔，佢成日挂住打机，唔去读书嘅时候，佢唔会话仔仔，我有啲好紧要嘢同你讲，你坐喺度先啦嗱。佢唔会，佢会好严肃嘅同佢讲，你唔可以再去咁样浪费你嘅日子。如果你净系将呢一幅图画去擴大的時候，你說這一個的上帝，這一個阿爸是全世界最惡死的上帝，最惡死的阿爸，最沒有仁慈的阿爸，最不好的阿爸，你只是拿了這一幅圖畫來描繪這一個阿爸爸的時候，這些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我記得李思敬講過一個這樣的例子，他說他在馬鞍山住的時候，住不知30多樓，那那個時候呢，那些未有窗花，个卅几楼未有窗花，啲细蚊仔做细，佢就惊住啲细蚊仔咧走去玩窗咁跌咗落去，即系粉身碎骨噶。咁于是咧，佢就话好严肃嘅话俾你仔女听：你哋唔可以接近个窗三尺，三尺。然后就跟住咧就讲：如果唔系跌咗落去嘅时候，你粉身碎骨、血肉模糊、死状甚惨。于是你话：哇，呢个李思敬咧！咁样嘅阿爸有冇搞错啊？唔会啦。或者你话点解可以三尺？点解唔两尺半啊？点解唔五尺？个重点唔系三尺、两尺、五尺半，个重点系话俾你听，呢件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啊！我而家颁布律法俾你啊！你如果唔守呢个律法，你跳落去嘅时候，你会有啲乜嘢嘅情况出现啊？咁嗰啲仔女就话：哎呀，阿爸乜你咁恶死噶？讲埋呢啲嘢，你唔好再讲，你唔好再。嗰啲以色列人就系咁讲，佢唔想再听啦。我们受不了上帝所颁布嘅所讲嘅说话。大家可以谂一谂啊。你会唔会话呢个阿爸系一个嘅恶死？就好似咧吓，多勤所讲形容到呢个上帝咁，唔会啊。如果我哋明白咗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就会明白到摩西。怎样去看这个的颁发律法这个情景，中国人所说的核子摸象， 如果你不是看全套，你只是摸着脚，於是你说那隻象好像棵树。你摸耳仔，於是你說那個大笨象好像蓮葉那樣。你摸個鼻，你說大笨象好像水喉那樣。你永遠拿不到個全的圖畫，你只是用一部分來擴大的時候，你永遠不明白上帝一樣。你只是當上帝是一個朋友的時候，你誤解了上帝。你只是當上帝是一個大王的時候，你亦都誤解了上帝。如果你當上帝是一個仁慈的老公公的時候，你又誤解了上帝。你要全部來看的時候，你就會明白到原來我們這個上帝是一個什麼的上帝來的。人的問題在哪裡？人的問題就是將核子摸象這件事搬落去上帝那裡。我們以為摸到個上帝，啊，你看上帝幾咁嗱，去吊啲以色列人入呢個迦南地就咁，於是上帝就講一連串呢啲又小氣啊，又不義啊，又不忠啊，又不仁啊，又憎女人啊，又憎同性戀啊，冚撚講曬出嚟，呢啲叫核子摸象，係咪？聖經裏面話俾你聽，唔係咁嘅，完全唔係咁嘅。希伯來書第十三章十八節至二十一節。是讲神颁布律法诫命可怖的情况，他用了七个特点来形容神颁布律法这种情况，全部用一个希列文的字叫 Kai 这个字， Kai 的意思就是连住来。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可怖的境况？第十八节说可摸的山，是比对二十二节里面所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石安山。他意思说西乃的约是一个影来的，佢唔係實體嘅，西乃嘅約係指向另外一個更重要嘅約，呢個係地上嘅嘢，係指向天上嘅嘢。就好似我哋守聖餐嘅時候，當我哋食個餅，個餅唔係耶穌，個餅係指向耶穌。當我哋食個餅係紀念耶穌咧為我哋死嘅。當我哋飲個杯嘅時候，嗰個杯嗰啲唔係耶穌嘅血嚟，係叫我哋諗翻起耶穌基督嘅血啦。同樣啊。這個西乃山是指向另外一個山，就是二十二節裏面所說的石安山，是耶穌基督所給我們那個救恩，那個不是地上的，不是可摸見，是天上的成邑。於是他說到這件事，說到這個西乃山，火燒、密雲、黑暗、暴風這幾個字呢，如果你大家看啟示錄呢，是重複完又重複，重複完又重複。這幅圖畫在啟示錄八章八節有火燒的山，八章十二節有黑暗，從完從講完又講，講完講，啟示錄是講什麼？是神的審判，神的審判。角聲和說話聲音亦都在啟示裏面屢次出現的，當天使要審判神的審判的時候，宣布上帝的審判的時候，緊係就頭一句，天使大聲喊著說，又有角聲吹響。這幅是什麼圖畫來的？這幅圖畫是告訴你們，當上帝頒布這個律法的時候，就好像李思敬博士他告訴他的仔女，你不可以在這個窗離近三尺，如果不是的時候，你就會跌下去血肉模糊。同樣，如果以色列人不守這個約的時候，是會遭受上帝的審判。所以颁布律法这个神是满有威严权威，好像不可亲近，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上帝。如果我们明白在一个什么情景之下，你就会明白这个上帝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再来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描绘人的反应。第十九节，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使走兽也要用石头，也被用石头打死。二十一节，可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至恐惧战惊。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了出埃及的二十章十八至十九节，告诉你听，当以色列人听到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就怕，要求上帝不要再跟他们讲，你不要讲，你不要讲。究竟上帝同佢讲咗啲乜嘢说话？二十节就话俾佢听啦，因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即系话当上帝叫佢吩咐佢哋颁布啲律法嘅时候，佢哋受唔住啊！就好似个爸爸对个仔女话：你唔好跌落，你唔好喺度行近啊，你跌落去， 跌落去你要死嘅。嗰啲仔女话：你唔好讲，你唔好讲，你唔好讲。二十节，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呢个出自埃及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二节至二十三节个浓缩句，但好有趣一样嘢，好奇怪一句话。十八节话俾我哋听，呢个系可摸嘅山嚟，但而家圣经话俾你听，就算连走兽行近嗰个山都会被打死。点解啊？个答案就喺第十四节，上个星期、上两个星期讲。非圣洁没有能见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想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想告诉我们，当上帝颁布这个律法，基本上是不是叫我们去守的。律法不是靠着我们守律法而得救。守律法是永远不会得救。因为你和我永远守不到律法。律法是叫我们知罪的。律法是叫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律法是一件镜给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来，以致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悔改。律法是给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何等不圣洁的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游水比赛，我们游去雪梨，你永远游不到，我永远游不到，就好像守律法一样，你永远守律法，你去不到天堂。就好像你游水，你猛操水，你永远去不到雪梨。唯有方法，我信这个飞机，我坐这个飞机，飞机飞我。同样，我唯有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先带我们去到那个天上永生的城邑一样。所以摩西在这里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我甚是恐惧战惊，是摩西四十年之后写的，不是西乃山的时候讲这个说话，是四十年去想起西乃山的时候讲这个说话。那时候是什么？以色列人已经是离开了上帝，拜偶像，敬拜这个金牛犊。申命记九章十九节讲这个说话，是证明这班人他不肯悔改，以致是成为了背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总括来讲，西乃的约是旧约中的其中一个约，是颁布这个律法。但这个律法不是叫我们守我们得救，犹太人就以为他守这个律法可以得救，其实错，他守不到。律法是叫我们知罪，保罗说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唯有圣洁的人，是藉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人，才能够去到上帝那里。或者我们看看锡安的荣耀，二十二节至二十四节，或者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二十二节至二十四节，好吗？你们那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落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之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阿爸的血更美。我们看到新约啱啱同旧约相反，一个啱啱一个对比。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我们是来到锡安山，不是现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不是。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了。旧约只是靠近一未到，现在这个字呢是已经来到完成了的，一个完成的时态，是靠，不是靠近，不是接近，已经来到了，来到锡安山，不是西乃山。他用两个字去形容这个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是天国。耶路撒冷、锡安是同一个字来的，同一个地方来的。这个话给你听，我们不是去到地上的锡安山，我们不是去到现在这个地上的锡安山打架打到乱晒龙的锡安山，不是。而是我们来到上帝的救恩那里，天国。虽然我们肉身还未上天堂，但我们因着信，我们同耶稣基督已经成了一个的关系，约的关系，我们已经蒙了救赎，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锡安山了。但我们做什么？不是颁布律法，不是见到那些火焰，不是见到密云，不是见到黑暗，不是审判，不是恐惧战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来到一个欢乐的聚会， A joyful assembly， 是二十二节话到我们来到一个 joyful assembly。 希列文这个字是一个很有趣的字， Panagoras 呢个字系一个庆典啊，庆功宴啊。而家我哋嚟到一个庆功宴，嚟到一个庆典啊。嗰度有咩千万嘅天使啊，系赞美嘅诗歌嘅赞美啊，系仲有啊呢啲，仲有好多嘅圣徒喺里边，所有系被录喺呢一个生命册里边嘅，即系所有嘅圣徒嘅。首先即系唔系话喺第一个生人，唔系成格时间性，而系成继人，而系上帝嘅儿女，上帝嘅儿女喺嗰度啊。仲有是被成全二人的灵魂，死了的信徒，等候复活的人，二人不是守律法而称义，是被因信而称义的人。我们成班人就在上帝那里，我们来到天上的时候什么去敬拜他，敬拜那个审判众人的上帝。不要忘记这个上帝仍然是一个审判的上帝，但同时也是一个拯救的上帝。但我们感谢神，我们今日是已经蒙救赎，是因为有中保的耶稣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能够个罪得到赦免。希伯来书就形容到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中保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这个就是一个叫 Joyful Assembly。 弟兄姊妹，有人会分离，最近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离开，我们主持很多不少的安息礼拜，我时常都想，如果人没了永生的盼望的时候，做人有什么意思？几十年就过去，如果今天我们要跟一些很亲的人，所爱的人在一起，但想到有一天就什么都没了，为什么呢？但圣经告诉你，我们是去到一个 Joyful Assembly。 今天这个教会是将来这个天堂里面的一个宿影，在那里是欢聚，那里是有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去到做什么？赞美神咯。怎么赞美？唱诗。我在窝福我都不唱的了，上到天堂唱那就怎样？所以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开口唱诗，到时你怎么搞啊，个个你不懂唱的时候。当然我说当然不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因为在天堂里面是一个无罪的境况，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罪人，我们不可以用一个有罪的眼光来去看将来无罪的境况。但无可否认，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他的血比阿伯的血来得更美。阿伯的血是一个控诉的血，是一个审判的血，但耶稣的血是一个拯救的血，是叫你得救赎。或者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回头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旧约的上帝是不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上帝呢？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旧约的圣经看东西呢，英文一个字叫 telescopic， 是从远处去看的。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呢，由三藩之路揸车去入内陆呢，前面呢就是落基山脉，我离远看的时候呢只是看到一个山而已，但当我车一路上山的时候呢，我发觉山后有山，山中有山，一个圆之后有一个，一个圆之后有一个，一个圆之后有一个。但从远处去看呢，只是得一个山。正如我们看我以前在新界住，我出来香港读书，火车经过的时候我就见到只是一个的，我以为只是一个马鞍山的。去年我同一班弟兄姊妹去马鞍山行山，我发觉马鞍山后还有一个山，之后还有一个山，山中有山。但从远处看呢，你只是得一个山。我们叫这个叫 telescopic view， 是远处看的 telescopic。 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圣经，看救赎都是 telescopic 的。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上帝是有两样东西，在一个救赎计划里面有两样，第一个是拯救，第二个就是咒诅。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信的人就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一定有拯救，一定有审判。 旧约嘅先知睇嚟系两样一齐嘅。呢、這个上帝系一个拯救嘅上帝，呢、這个上帝亦都系一个审判嘅上帝。如果你从一个嘅西乃山嘅角度去睇嘅时候，个重点系审判。如果你从亚伯拉罕个约嚟睇嘅时候，个重点系喺个救赎嗰度。但喺旧约嘅先知睇嚟，呢个上帝又系救赎嘅上帝，又系一个嘅，又系一个嘅审判嘅上帝。去到新约，你就发觉山中有山。耶稣嚟到世上嘅时候，喺路加福音第四章，佢向嗰啲人宣布话救赎嚟到啦。佢引用咗先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二节，先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至第二节讲到话，当呢个尼赛亚嚟到嘅时候，系一个冇错系一个拯救嘅日子，但同时亦都是一个审判嘅日子，系一个嘅神发怒嘅日子。但当耶稣基督读呢一个以赛亚书嘅时候，佢就将以赛亚书里边所讲嘅报仇嘅日子、审判日子，佢漏咗唔讲。因为耶稣基督嚟是分两个阶段嚟嘅，第一次嚟嘅时候是拯救，第二次嚟到到启示录嘅时候，那才是审判。如果你话旧约嘅上帝是残暴嘅时候，我话俾你听，喺新约嘅时候，你睇睇启示录嘅上帝是残暴得多。如果你用残暴呢个字，因为点解啊？因为讲到个审判啊嘛。喺旧约嘅时候，你睇见有上帝仁慈嘅一边拯救，亦都有上帝审判嘅一边，就好似好严厉咁样。喺新约圣经里面一样系有啊。喺新约圣经里面，我哋讲到四福音，讲到耶稣嗰度，有人打你右边，左边打啊，有人啊，耶稣嗰度呢个拯救字，当然啦，喺呢一个耶稣第一次嚟嘅时候，呢个系一个拯救嘅时候嘛。但当耶稣都再嚟嘅时候，你睇下启示录嘅时候，你就发觉唔同啦。在启示录的时候，你发觉这位上帝是一个审判的上帝，三分之人死，三分之人死，三分之人死，七碗七啊七印，几个审判就是来到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叫做仍然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因为耶稣都还未来去审判。所以这个时代用一个神学家所讲的，这个叫普遍恩典的时候 ,common grace period, 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打人，神不是落雨，只是落在基督徒的水缸里，非基督徒一样有，不是雷曼债券的蚀钱那些就是非基督徒，基督徒呢深抛那些雷曼债券就给回了钱，不是的，一视同仁的，这个是一个 common grace period, 但是当末世的时候都不同，当主耶稣审判的时候都不同，当耶稣审判的时候，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就已经分开。圣经里面神学家用到叫 consummation ethics。在旧约圣经里面，譬如迦南入迦南地杀死这些人的时候，就是个 consummation ethics, 即是在末世的伦理观是插入到他的个历史里面，所以一个神学家叫这个叫 intrusion ethics。那个不是等于说呢上帝是这样的，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就会这样，但在现在的历史里面不是这样，只不过是一个 intrusion 来的，即是告诉你，你不信你跟上帝没有了一个的指纹的关系，一个约的关系的时候，就好像这些埃及人或好像这些迦南人一样，是藉着这个去启示给我们看到将来的审判是一个什么的审判来的。在今日我们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叫做普遍恩典的世代，上帝是满有怜悯恩慈，是不轻而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就是上帝。上帝有拯救，有恩典，上帝是有审判，是有愤怒，正如一个父亲对他儿女一样。我们不可以撇开一样不讲另外一样，我们明白了这个上帝是一个这样的上帝，我们就在他面前要更加敬虔道人。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有些人就当正上帝是一个好好的先生，好像一个公公那样，随时可以搞他的，随时可以闹他的，你这样想你错了。亦都有人咧，系当正呢个上帝系好 好好厌恶嘅，亦都系错。上帝唔同嘅约里边，唔同嘅阶段，唔同嘅情况里边，系有唔同嘅表现喺我哋面前。今日如果你明白咗上帝系满有恩典怜悯，但同时一个公义嘅上帝嘅时候，我哋就喺上帝面前既有敬，亦都有畏；既有爱，亦都有情；既有尊敬，亦都有感恩；既有谦卑，亦都系喺上帝面前以佢嚟荣耀。求主帮助我哋。